有了数量无量的智啊，能够照见种种不同之相。刚才说众生有种种根，所以我们给种种药。我说你不通达众生，这个你怎么给药啊？那众生有种种差别吗？是种种病啊，这些差别相，这叫什么智慧啊？这叫如量智啊。你要能照众生种种的殊相，就是不同之相，迷啊悟啊凡啊圣啊都不同啊，这些你都能知道，你能应病给药，你才叫达众生相啊。所以这个经文这个很深的含义啊，他这个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所以他首先是自己通诸法性，然后才能够达众生相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发了大愿的人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下面是供养诸佛开道群生啊，所以上面是照身打鼓，底下呢就是上供下度。我们修行要上供诸佛，下度众生，就这两句话就是上供下度。供养财供养香花饮食药物常住此次种种的，这是法供养。如说修行利益众生，这是法供养。说一切供养法供养罪，拿身体头目脑髓去供养，你不如以法来供养。一切供养以法供养是最为殊胜。什么是法供养？如说去修行去利益众生去。所以佛爷没有一点点心向你们要恭敬我，你们为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众生欢喜，诸佛欢喜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佛的心呢 你不明佛的心，你做的事儿不合佛的心，你所做的事儿就没什么功德这个又有可以分三种，这是两种，分三种，一个是利益供养，有利益就有香花饮食；二是敬供养，恭敬赞叹啊，这个恭敬顶礼；三是行供养，受持修行妙法啊。这个真解解释这句话，能够由无量的国土兴供养之云，所以普贤的云海供，一切的供物如广大无边，如这个云一样啊，这供养云呢，来供养诸佛。开道群生就是要化众生啊，是不是？我们刚才说这个供养之中最殊胜的供养是法供养啊，法供养是利益众生啊，这是连着的。刚才说上供下施，上供下上供下化呀、啊，上供下度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说，随之诸佛国及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众生的度众生啊，这是给众生真实之力啊。辟诸幻事，现诸幻象，虽然无所得，虽然知道无所得，而我还是在十方国土，在众生前教他净土法门，让他劝他向极乐世界啊。这就是供养诸佛化道群生的含义。化现其身犹如电光，他化现他的身体极快，如这个天上打闪电一样啊。这个神力难思啊，故称化现，是唯识论的话。因为这个神力这个妙用你想不到啊，所以称为化现，不是要生出来的啊。还像人这很麻烦了，要养多少月才这生出来，弄出来一点点小孩多的，才到像现在啊，大家能识字能说话都十几岁了，那就很慢很慢。他这一化现啊，不说化现了，他这个化作种种的形象，所以这个观音三十二应。并以和声得度者，即现和声而为说法，甚至变成这阿修罗什么等等的，啊，这个他行动之速就跟打伞一样啊，菩萨能于一念之间呢，普至十方国土，这又是华严的境界了，啊，这个菩萨能够在这一念的这个时间里头，普到了十方的国土，啊，上供下度平等普照啊。在这一切供养之中，他这里头也没有优劣亲疏之分的大平等的供养啊。这个慧苏他解释啊，这个日本的慧苏解释说，电为什么说电光呢？有四个含义啊。电光一个是极速一快，那个打闪快极了；第二个是破案呢，这个黑夜啊阴天呢，一个闪来亮一下，东西都看见了，过去就没有了，但是不住。这个闪它不住，四是无分别， 这个闪照什么东西的一样呢？比如说我要照只照树不照花，或者只照草不照水，没有啊，普照。菩萨一念一时普治十方世界，上供养诸佛，下利益众生，没有出入前后相，如电速疾。这个菩萨度众生到一切十方国土去，他没有什么彼此的分别，他也没有有前有后有出有入，一念之间就普现，所以就如电能快。第一个是快的意思啊。这个菩萨能照诸佛会，在这佛会中当那个破众生的黑暗，众生愚痴不明白，就是黑暗灯了一闪，大家一亮。就常常大家有人修行好的时候，这个常常有这种感觉吧，在清净的时候或者看佛法的时候闻法的时候，心中一清净，就这心光一闪啊，如闪电破众生暗。这个菩萨又能化身的这个无量的化身到无量的国土去，他也没有住处，闪电扇子哪在哪待着，马上就没有了啊啊，如在空中一个电位，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啊，为菩萨平等，也没有前后彼此的心啊，来这个无住也无分别，如电光照物，用这个电光来譬喻佛的化现，菩萨的化现。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又说了啊，说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念之间能到十方国土啊，说这个速度远远超过咱们世间的极限，世间的极限是不能超过光速啊，啊，没有比光的速度更快的，但这个不知道光速多少亿倍啊，啊，列摩电网。解诸缠魔，这两句也是相联系的啊。他这个你要是出了这个魔剑的网啊，你才能不受缠魔啊。裂就是开裂，裂破的。魔的含义呢？这个制度论说，夺寿命，坏道法，功德善本。这个魔是干嘛？夺到你的慧命。不是夺我们的寿命，我们真的发了一个正的心，我们相信我们这护持自己的这个修行，这是护持我们的慧命。我给破坏就夺走了我们的慧命，慧命比生命的重要不知多少万倍啊！魔就是夺你的慧命，坏你的道法功德善本，把你的道法功德的这种善的根本给你破坏了，所以叫做魔。魔剑网，剑呢就是私利推求等等的，都叫做剑。你的见解怎么样啊？就是剑啊。这个凡夫没有达到圣道，所心中所起的都是剑，所以情剑呢啊，你所起的不是情就是剑呢啊。这个为广义的说，这一切啊思想方面的东西都叫做剑。狭义一点说呢，就止观里头说，做决定解名之为见，就是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见就是见解的意思了。你对于这个事儿，你就是这个看法是决定的，这个叫做见。所以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有的时候说这个见呢，是后者这个意思。你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观点、固定的看法，你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我戴了一个颜色眼镜。啊，戴了个红眼镜，看见什么都是红的，窗户也是红的，什么都是红的啊。这就是这个譬喻这个剑啊。这个，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断剑、长剑，这两种剑，人是如灯灭，什么都断了，没有了，这叫断剑，这是错误。长剑，哎呀，我修的升了天了，永远不死了，这无漏金仙呢，啊，还是升了天了，这个我们这个肉身呢，成了金身呢，永远就不会坏了。啊，耶稣啊，将来来审判世界啊，所有的人只有两种出路，一种坏人入地狱，就老入地狱；一种好人升天堂，老在天堂，这都是常见，常老是这样，都是错误的。这都是所谓见啊。这魔见网就是这种邪见，它这复杂的很，跟个蜘蛛网一样啊，你碰到就出不来啊，就成为魔见网啊。这个华严经说：“我慢盖冠见网增长。” 所以你虽然修行，可是有我慢，它就像水在那灌溉一样，让这个剑的网在那长。这个制度论说，事入邪见网，烦恼破正智啊。你入了这个邪见之网，烦恼就要来破坏你的正的智慧啊。所以魔剑是什么？就是邪见之网，就见网愁林，剑像个网子，像个林子一样，很难的出来啊。这个制度论又说，有念破魔网，无念则得出。一起心动念，你就拖到魔网里头了。没有念才能出得来，列魔电网啊，很重要。不然的话，起心动念呢，都是要坠入魔网的啊。所以起心即错，动念即乖。又说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所以唯有净念相继，无念而念，这才能处理啊。所以列魔电网，指出禅博，我们现在用这个景心师的意思，他解释为什么呢？三禅。八禅三摩啊，不用别的说，不用别的这个解释了，用这一家就行了。这八禅呢是无惭无愧，这人不懂得惭愧了，这就不可救药了啊。无惭无愧，妒忌、坑佞、懦弱、睡眠、钓鱼、昏沉，这八样事情。三摩就是贪嗔痴啊。这个净隐师说，这个诸烦恼劫通叫做禅摩，菩萨叫人渐渐的离开，叫做解啊。景心呢就指出了一个具体的啊，这个八禅三摩。这个净隐呢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是禅摩，都要离开啊。所以这个因为慧中诸大士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所以他就又有了根本智，又有差别智，可以让众生出这个魔网，解除这些禅摩。所以这个就是跟前头是相联系的。所以底下就远超声闻辟支佛地，悟空无相无愿法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不搞得太多了，这个留到下边吧，留到下边。那么下一次不是下礼拜二，是还是老办法，下礼拜二啊，中间再休息一次，这样有保证一点。希望我们六月份起啊，然后每周。中间停顿了一下，现在这个又能相续，都应该看成是佛力加倍。那么我们这个今天之外，我们还有两次，所以今年就是这个学期呢，我们可以今天除今天之外呢，一共有三次。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很从容的把第一卷的内容讨论完。这一部注解呢，也是这部经呢，是以这个前头的内容比较费解，前头这个概要啊，所以就是这个十门分裂啊，讨论前经的体性宗序等等，那比较深入啊。 所以是比较费解的。所以这个我们把一个啊，这个劈竹子杆啊，头一截啊是难劈的，但是经过这一年呢、啊，我们都再加上这个以后的两次啊，可以把这个第一截劈开了。那么底下呢，所以迎刃而解啊，就比较顺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上次的啊这个内容啊，继续啊大家一块儿参学。那么这一章这一品呢，是德尊普贤品，是第二品。这个德尊普贤就是说，所有参加法会的这一切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在家菩萨以贤护十六正士为首，那出家菩萨呢，文殊普贤弥勒为首，这个无量的无边的菩萨就不可说有多少了啊，这是数目说是无量无边，而其德呢，都同尊普贤大士之德，所以这一品称为德尊普贤。而这一品里头详细介绍了这参加法会的出家在家菩萨的殊胜的妙德啊，就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一些大菩萨都是果位上已经成就而仍然示现在因地的这样的大事、嗯、所以都是证明这一点啊，来说这个普贤大士之德的具体的内容。这个上次讲到远超声闻地之佛地，底下就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入了这个法门叫做空无相无愿的法门。上一次讲已经提到，这个二圣啊，虽然得到了三空门呐、啊，但是偏于空啊，这个三空门呢，就是指着这儿的空无相无愿，三个皆空。二圣虽然啊也能够见到这个三空门，但是他偏于空了。这是菩萨的，就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所以首先呢，把这个空无相无愿的内容先做一个介绍。那么这个解释呢，我们所依据的这个净隐疏在书上写了，我就不再讲了。我们底下讲龙树菩萨的著作。那龙树菩萨在现世我们知道是八宗的祖师。咱们中国把佛教分为十宗，而八宗都奉龙树为祖师啊，没有第二位啊。那个经典里说龙树的是过去是妙云相如来，所以我们对于龙树大师的著作，他也普被三根深入浅出啊，著作是烟海浩若烟海啊。这个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就称为大智度论。那么现在根据大智度论的解释啊，解释这个空无相无愿，他说观诸法空是名空，那么一切法皆空啊，所以心经啊就讲啊，是不是啊，说这个无色色声香味触法，一直到无明，以无明镜无智无德，都是无啊，空啊。所以诸法是以空，都是空，本空啊，这个叫做空。什么叫做空？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在空中既然是空啊，你还有什么相可取啊？一取不就是成了有了吗？那不可取相， 那么在这个含义上，这个空字的意思就转为什么呢？事实空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空的含义就转化为无相。空中本来无相可得，因为你看到无相可得的时候不可取相，那这个时候这个空的含义就转为无相。所以好些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很多是名言在那儿变化啊，而本体并没有变化啊。这个既然无相就不应有所作为啊，作是作为啊，这事儿讲的是无作，我们经里头说的是无愿，是吧？无空无相无愿，无愿就是无作，这就这个解释也是根据大智度论，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大经解133页倒数第三行啊，就说了大智度论说，无愿故不造生死之业，亦名无作。所以这两个名词是一件事情，你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啊，有一个什么要追求的，有一个什么什么是发了一个什么什么志愿，你既然这个你就这都没有了，你就不也造这个生死业，就不会造了。你不求这个嘛，不求世间的功名富贵种种种种的，那么就不造生死之业嘛，所以叫做无作。所以无愿就是无作啊。所以底下我们这儿大智论底下讲无作呢，就是讲的是无愿啊，这一个事实，两个名词。既然空的含义转为无相，无相之中还应该有什么作吗？相都不可得了啊，你还要去作为什么呀？啊，不，这个一有作就是三界的声音呐、啊，你就无作就不里头不做这个三界的声音，三界的声音呐、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时候这个含义就从无相转为无作，这个就把这个名词解释了，空、无相、无愿，他们的内容。那么怎么说这个菩萨入这个空无相无愿法门，而这个修持上说是三件事，到底是三是一啊？到底如何呀、啊？到底从何下手啊？所以大智度论底下讲得很清楚啊。我打个譬喻，譬如一个城，城呢有三个门，三个门呢，既然有城有三个门呢，咱们要进北京城、假定城都有三个门呢，你一个人绝不可能一下子要从这三个门一块进来，对不对？是不是？你要进安定门就进安定门，你要进西直门进西直门，你不可能还有东直门，你一个人一块儿从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一块儿进来，这是譬喻。进就从一门就进来了，进的门城是什么呢？城就譬喻是涅槃呐、啊。所以一切修行啊，大家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个。我们是个选佛场啊，我们都是要成佛呀，要证涅槃呐、啊，不是说当个方丈做个大法师啊，成一个这个了不起的啊，佛学家，我们也要去试，我们要入这个城是涅槃之城啊，涅槃是三德都齐彰啊，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呀。得到解脱，证了般若，恢复了法身呢，要进到这个城啊。那么这个城呢，就有三个门，所谓空、无相、无愿。啊，底下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说法呢，我们也是边看边解释了。一个人进了空门，他真知道一切皆空了，从这个空门进来，他心中。也不得是空，不得是空是什么意思呢？说大经解加了一句话，我们就好理解了。他也没有停滞在空相上，有了一个空，既然空就有一个空相，他就在这个空相上那呆住了。这个时候，这个门就堵住了。 说这一点很细啊，这一点很细。这个修行人我们要知道，往往不是没有能够入门，就是当一进门堵住了，这个是非常可惜啊，在这儿堵住了。他就抓住了一切皆空，本来无一物，就是这个空空荡荡，这就是拓在空相之中了。拓在空相之中，这个门就堵，通途变塞，这个门就不成为门了，成为关了，就把你关在这儿了。那这个人就没有从空门进来。如果他从空门进来，就底下就没事了，那就了，就解决问题了。你就是一切皆不可得，而这个活出这个通达无碍，用通达二字就是很活泼泼的，不是一个死的空啊。啊，就进来了。你这个抓了个空相就堵住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掉空相，啊，去掉空相，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无相门呐。你不但是一切可见之相你都除了，连这空相你都除了，这一切相你都真除了，而真除了嘛，你就无相了，那你从无相门就进来了，就从这个门可以进来。可是呢，若于有这个无相的这个样，所以底下这句话，若于无相相，心着生细论。若于无相，无相本来是无相，你这一执着它就成了一个相，这个相就名为无相之相。所以一切都不可执，不可执着，而一执着，所以很好的一句话就成了一句合头与万劫系于绝，一句合头与经上的话，你就死于句下，你把它执着住了啊，那么这个里头就执为定法，那么这一句话对于你说就成为一个系驴的角儿，驴是要乱跑的，抓一个角在那儿把驴捆在那儿，而且这个节儿是一万节都在那儿存在的啊，所以这个事你可抓到进的无相，进来之后你不能你这执着于一个无相之相，又堵住了。一心执着就生出戏论来了，所谓戏论者就成了错误的这个见解，就成为戏论了啊。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无相之相也除掉了，那就入了无作门了。所以不是一个人一生从三门入，有三个门你可以随意而入啊，这就是说啊，这就叫做入空无相无缘法门，从哪一个门都可以入啊。所以这就超过二圣啊。所以刚才头一句是远超声闻必知佛地啊，对于声闻必知佛它远超啊，这远超表现在什么地方？二圣对于三空门它是沉于空啊，它没有真进来啊啊，但是这个菩萨就入了这个法门啊，这是远超之处啊。底下又有两句了，说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啊。所以我们这首先要解释方便两个字的含义。方呢浅说就是方法，便是便用，就是便利。所以我们说的很粗俗的很浅的啊，很通俗的说法，方便者就是我们要有便利的方法啊，是有办法，而且这个方法很便，是不是啊？你要度众生，你告诉他一个方法啊，他都是做不到的，你怎么度啊？你给他一个便利的方法，他能做得到，你才能度众生啊。这方便很重要啊，啊，善利方便呢啊。啊，我们有一些我们就不都讲了啊，我挑着讲了啊，这个引证很多，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底下我们看《法华义疏》说，方便是善巧之名。善巧者智之用也，这对于前面说的有引申一步了。方便就是善巧的名字，所以我们常常连在一块说，是方便善巧，连在一块说，这个人他很善巧啊，啊，很善于说法呀，啊，很巧妙的能够啊，这个救度众生啊。 这称为善巧，就是善巧。善巧是什么呢？就是智慧之用啊，从智慧之体它要显出作用，所以因此它就能够善巧嘛啊，这种也啊啊，这个就把这个方便啊又补充了一点了。啊，大吉经就说，能调众生续令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能够调化众生，让众生全都趋向于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叫做方便。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便利的方法，这这又它要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更进一步的含义了。不是只是其他的方法，而是说我有这一种这个办法，能够善于调化这些众生，让他都趋向无上正等正觉呀、啊，啊，这个才是方便的 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所以知道空无相，这个是大智，而能随意施舍名方便的。我们能随意的去有办法啊，建立我的这个法门啊，来救度，这个才叫做方便啊。方便也有两种啊，这个是根据慧苏说的话啊。慧苏啊，他这个里头他这么讲，他一方面根据《涅槃经》啊，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所以我们称为慧母啊，智母啊，就这意思。因为这个智度就是般若，这个智慧是菩萨之母啊，都是菩萨，都从智慧出生啊。方便就是父亲啊，这我人们都是从父亲作为譬喻，所以智慧方便很重要。知道一切空无相，这是大的智慧。我能随意来施舍，建立法门来这个随意的说法救度，这叫做方便。这方便就很重了，是众生的富啊。方便有两种，这都是慧苏的话。一个是解身解空而不取相受证，自己本身深入的了解了、解答了啊，开解了这个空，对于空不是很浅的解释理解，而是深的解。而不取相，不取这个空相，也不是受证，这个是进一步的这个境界了，是不是？到这个证字了啊。所以这个取证不取证，有很多呢，他就是这个见法了，在途中啊，他就取证，那么他就慢了，他在这个地方就耽搁下来了。他对一切都不取证，直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而且是一个很快速的，这就是顿。这个打个譬喻，你坐电梯，你这个一下子中间一切各个地方都不下来，一直到屋顶200层摩天楼，那就得直趋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你第三层你下电梯了转一圈，第五层又下电梯了又转一圈，这就等于取证。这打个譬喻，就大家就懂得了。这中途你要取证。一正你看嘛，第三层楼是怎么回事，你就明白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所以这个方，一个就是说解身空而不取相受证，它直趋这个最高的屋顶啊，这是个方便。第二个，他自己以这个实相之理甚为深妙啊，这个众生的水平没有人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啊，那确实是如此啊，所以佛说华严之后就想般涅槃呢，大家不能信受啊，连罗汉都如聋如盲啊。佛就后来就是接受了，大家就这个从小叫小圣说起，说法49年，大伙儿最后要就说了法华。这一些人跟着佛40几年，听了很多法，这个已经提高又再提高了。等说到法华的时候，还有5000人退席啊，不是5个10个，是5000呢、啊。一个道场，你们想想看，你就说再求吧，5000人哗啦一下走了，你说这个什么场面啊？ 那你们要知道，他就是莫能信守啊。说法华是说五千人退席，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要闻到的原教的法，我们不禁不怖，没有惊怖，也不抵触，还能相信接受，用了《金刚经》要当之世人，甚为稀有。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以无量千万诸佛众诸善根呐、啊！啊，这是很殊胜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地方研究的是原教的经典呐、啊，啊，是殊胜的事情呐、啊。那么他这个莫能信受怎么办呢？就需要方便来诱引、诱导。这个诱字最善巧的莫过于观世音菩萨了。啊，观世音菩萨的诱导是有求必应啊，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求妻得妻，求长寿得长寿，都是些个人打算呢、啊。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两句话就说明白了：先以欲勾牵，后令入正道。众生需要这些，满足他们这些，这是欲，以此为勾为牵，也是为方便，而其最终之目的，希望他入正道，这就是诱引的最好的例子。所以这一些个方便就是怎么着呢？就是用种种的方法方便。那再有那个盂兰观音啊，大家都看见吗？画观音，画一个极美的一个少女啊，拿个篮子，篮子里的一条活鱼，所以称为盂兰观音。那么观音不拿杨柳，不拿水瓶、甘露瓶、杨柳枝，这是常见的，而里头篮子里条活鱼啊，这显然呢，这个是谁拿去做菜啊，或者是出卖、啊，我打上来钓上来的啊。这个盂兰观音，观音化现嘛，那个打鱼的地方，就是这些人不读书，不懂得信念佛教，就知道捕鱼，这个卖鱼吃鱼，就这样的过生活。突然一天来了一个极美的女人，跟他们一起生活，篮子里的鱼那不止一条了，划就划一条了，就是也是渔民，大家向他求婚，说这种风俗很薄啊，所以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没有很深的文化。那结果他说：“你们这么多人能跟我求婚，我嫁你们谁啊？”啊，你们这有就是什么小上千的人，我那拿给你们去，你们去念啊，这个，啊，明天你们谁能背，我嫁给你们谁。你心经大殿然后有第二天有一两百人都能背，还有好多人背不下来，都有这到点念了，这没有背下来，能背的那就行了，背的你们还是人太多，就给你们什么吧，给我们普门品发给他们，你们去念三天，你们谁能背我家里谁，但只有七个人能背，七个人还不行，那给你们法华经吧，你们谁去背去，三天几天之后谁背了之后，我就像只有一个人不能背，这人姓马，说这个观音大家又称为马郎妇，夫妻的夫，夫妇的妇，称为马郎妇，就这个典故，他是姓马，这个人姓马的背下来，就结婚了，洞房花烛啊，正在刚刚这个喜宴之中，这新娘就不舒服，一下死了，我当时很懊丧，就给埋了。没了嘛，后来过了这个一年不年吧，来了个和尚，大家还在议论这个事儿。这和尚说：“你们怎么这么愚痴啊？到现在你们也不明白啊？那是观音菩萨来救度你们，你们这一方应该有难。观音菩萨叫你们来读经啊，所以是观音菩萨以菩萨的威力，怎么能消灾啊？还是靠大家多念经啊。说这个事情很，我们现在很需要。现在咱们应该说，啊，我们这个。”不是就是有灾吗？我大家都走了又回来，我要消灾呀、啊！多年就是从这个故事就要知道这个道理。啊，这是叫你们念呢、啊，你们这些你看他这个念的动机很都是俗念，啊，是为要 跟一个很美貌的女人结婚，这完全是世间的这个情欲之心，就从这个心来念都能消一方之灾呀。我们要发了大圣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菩提之心，以这个心来念诵来回向，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消灾救劫普饶益有情要依靠念啊，说这个就是一个古圣方便诱因。那么大家就说，你这个和尚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他说，和尚说你们是开棺在干，打棺在干，空棺，所以就流传了盂兰观音马郎赋，就用解到这个方便诱因呢，就想出这些个这些个很具体的事儿。而当前我们很需要啊，我们不但自己念，而且要劝导啊其他的是四众弟子啊，都是说多多发心念诵。最后的又这么念，为什么先是诱引，最后都要入正道啊，都要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都要入涅槃之城啊。但是这要渐渐的才来开悟，一上来人不能懂得这个，一般人啊。所以其德广大，这个德，这个方便之德是非常广大，就是他本来他不能够信受的人他能信受，你看看，本来得不到救度的人可以得到救度了，这是大悲心到大智慧到极点的流露，可以这么说啊。他没有大悲他不肯这样用心，没有大智他想不出这个办法，就这些方便是大智大悲之所流露啊，不二圣所能为，不二圣所能为，这个不的是日本人的古汉语，所以有的时候就有点别扭啊，但是还是不错啊，比现在中国人还是强了一般人啊。不是非，这个不的是非的，不是二圣所能办得到的啊。故言善力，这个解这个善力方便，这是慧素的解啊。这个方便两种，一则不取证，一个是取能自己已经证到身解，但是众生莫能信受，而能够一种种的诱引让他见悟而得度，这样就成为善力，善力方便，善巧的建立了方便的办法。这个显示三圣啊，三圣当然我们都很熟了，就是这个啊，是这个罗汉、辟支佛、菩萨啊。啊，这个就是运载唯一啊，这个法华嘛，就是羊车、鹿车、牛这三种车，譬喻小圣、中圣、大圣啊。这个这又说方便了，这个法华譬品说如来是无量的智慧，没有就是这个畏惧啊。这个有包括有颇有诸法的这个宝藏，能够给一切众生啊，这个依佛圣的法，都让大家都成佛的法，但是不尽能受，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接受。所以说到法华，最后说法49年培养教育，还要有5000人退席啊，不能尽受。舍利佛叫舍利佛，以是因缘啊，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一意佛身分别所参啊。因为这样不能尽受，所以诸佛就以这个方便之力，一个一意佛身说成是三啊，有啊罗汉呐、辟支佛呀、这个菩萨呀，慢慢渐修啊，到最后成佛呀。所以这个就是善力方便显示三圣，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显示三圣，一切诸佛也都是如此，一些大菩萨也是如此，方便诱引救度众生啊。这个以前这都是所谓这个八相成道中的第七相，就是转法轮，这些都转法轮，怎么转呢？就是怎么转啊。自己要自觉，自觉之中要觉他，觉他那最主要是善力方便了，而显示三圣在救度，使大家渐渐的都入一佛圣。我这三个车都出来之后，佛就把这个也是这也是方便诱引啊。那这儿子在这火灾之中的都贪玩不肯出来啊， 佛就告诉他，你们快出来，我还得有羊车、鹿车、牛车，好玩极了，你们出来吧。这孩子们就不得跑出来了，跑出来就离开了火车，父亲很高兴，就不至于在火车里、火站里都烧死了。给他们的是什么呢？给他们是大白牛车，出他们所想象的，人人都他们这是成佛。这也显出善利方便见这个显示三圣的含义。所以这一些个啊，诸大啊，这个在家菩萨、出家菩萨，都有这样的德，来参加这个会，来听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寿经啊。所以因此，我们对这个经也就啊知道珍重了。也于此中下而现，没有，是紧接着的，现立三圣法，这是有上有中有下呀、啊。对于这个中根下根的人。在示现灭度，这个现灭度般涅槃是第八相，所以这两句话就把这个第八相，八相成道的第八相就点出来了。而现灭度，灭度是涅槃两字的古旧意，原来是一来咱们就翻译了，翻成灭度，等到唐朝后来再译呢，译为缘起。所以大家常常说某某和尚圆寂了，现在就作为成了死的一种好听的说法。其实这个名词非常高，圆寂者就是涅槃了啊啊，这个所以现在底下把这两个名词灭度和圆寂底下做了个解释。灭度者，灭字就是灭生死的因果，度呢，度生死的保留。所以灭度两个字就是一个生死的因果，它都没有，也没有因的，也没有果了，它就出来了。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度过生死的这个急流啊，这个入生死中间是生死中流啊，此岸是生死啊，中流是个不暴流是烦恼啊，那边是涅槃啊，这个就度过了这个烦恼的暴流，而登上彼岸啊，这是灭度的含义。这《涅槃经》说，灭诸烦恼名为涅槃呐、啊。离诸有者乃为涅槃，这个度这个中流就是烦恼，你灭了这些烦恼就叫做涅槃嘛。离开一切有啊，三界之有都离开了，一切有都离开了，就是涅槃嘛。这原籍怎么讲呢？这个显首心经略度上说了，涅槃这个咱们翻成翻译，这是心意，古意就是灭度。这个德无不备成缘，德没有一样不具备的，这叫做缘呐、啊。所以缘起两个我们说很高，就在这儿，没有一样德它不具备的，障无不尽，一切障碍没有一样不都除尽了的，叫做极啊。这个是一个解释，真解呢是日本人著作，说意冲法界，德被恒沙为缘。这个意充满了法界，德有恒沙的德都具备，叫做缘。体穷真信妙觉相类，不要念相类，相类这个就当代就那就这个这个音译读意思就错了。妙觉相类，这个本体穷尽了真性，没有一个地方还有障碍的地方，叫体穷真性。妙觉相类很妙，觉了一切相的连累累赘，一切相不能成为我的累赘了，他不能给我找添麻烦了，不为一切相所累啊，叫做急。所以就是说，以此中下而现灭度。那么为什么跟对于中下而现灭度呢？这个在《法华》里头的佛的受量品就说了，若佛久住于世啊，佛德之人就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着无欲。这佛要是久住于世，这个佛德的人他就不去种善根，他说还来得及，不忙，贫穷下贱他更是贪着无欲啊，奔吃奔穿啊，有一点钱就是买彩电买电冰箱啊，就是忙这些事啊。这就入于臆想妄见网中，他整个都是在那想这些事，在妄想，他这个网之中不得出来，就好像那个鱼进了网里头一样，他就是只有是就死了， 他就往出不来了。这种人你看见说如来常住不灭，他就更可以这个交织啊，更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些个坏习惯，他更任性的就去做了啊。对于佛法就厌怠，这个就忙什么，我也有这时间的，佛还老在啊，不忙就厌怠啊，不能生难遭之想，他不能想是难遭难遇啊。啊，这恭敬之心呐、啊，啊，你看看我们短短的时期，啊，明真老法师、郭元兴老师，就都不在了，所以他这个是实际是难遭啊。如果都是老住世的话，大家就不提这个难遭难遇之想啊。你现在再找这样两个人就找不着啊，不是难遭难遇。不起恭敬之心呢、啊、是吧，这个就出这个毛病了、啊、是故如来，所以佛虽不是实际真正的灭度而说灭度啊，所以叫做于此中下而现灭度，现灭度是示现灭度，对于上根它没有示现灭度，对于中下这是一种方便，让你知道佛不在了，你知道难遇难遭，你这个抓点时间呢 啊。而且人命只在呼吸间呐、啊，真是啊，在呼吸间呐、啊，这个不知道，今天出门这个晚回头回来回家不回家，这是不知道的事情啊，这个所以这个啊，就我们要升起这种无常之心呐、啊，难遭之想啊，所以佛陀这个视线是为度中下的根基的。若是上根嘛，这佛本来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本来就离开生灭嘛，佛其自性本无生灭嘛，这六祖的话呀，啊，那么没那还什么叫涅槃呢？再有智者大师读法华，他看见灵山一会拈然未散，说在灵山说法，那一个大的法会还在那儿照常在那儿进行啊。会粘然呢、啊、就是整个的清清楚楚的在那儿啊，没有散会，所以何有灭度啊。我曾经这个你们第一班的一个人物，他能不能找出一部最准确的佛教史讲释迦牟尼佛出世这些经文，我说不行，你怎么叫准确？当时的人各看释迦牟尼佛是不一样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那有的看这释迦牟尼佛，那就是这个无量庄严、无量相貌、报身境界，那是菩萨的境界。这些个阿罗汉声闻看见佛32相、80种好，化身佛的境界。有很多看见佛丈六之身，金色光明，显于不同，这就是等留身。还有人就只能看见就是一个普通的和尚，黄面比丘。还有人看见就是一块黑炭，有的看见是一条象的腿，哪里有一定呢？所以我们现在太有这种常情，太更限于常识啊，所以它不同的根器，不同的所见，不同的这个法会到底是多长？那在智者大师灵山一会念然未散呢？你这个你要写这些传记，你怎么写啊？这智者大师写着会没散会呢？所以我们这个不可以流入现在像日本、西欧的那些个学者的办法，都是考据，根据这些常识、世间有的这些书的记载作为证据来考证。所以因此对于龙树入龙根、龙宫也不能信了，等等都不能信了，这个就太执着了。底下得无生灭，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本前三昧，住身禅定，续睹无量诸佛，一念境遍游一切佛土。 所以现在有点奇异功能，大家就啊去惊奇惊奇的不得了。这个你看，一念之间遍游一切佛土，啊，这个就是啊，这个与会的这一切的这个菩萨之众，都是有这样的神通妙用。你看我们讲这一段，三摩地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主要是可以范围正定正受。这个智度论说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不是别的心啊。现在这个外道许多修习，他们是一种邪禅，有时候入的是邪定，所以他们这个我们不管他们这个叫做三昧啊，大家都可以过，应该人少。这个他是以善心的啊，善心而专注在一处而不动，叫做三昧。所以这个四十二章就是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呢，啊，他在一处，而且是善的心住于一处而无动摇，啊，叫做三昧。又智度论又说，一切禅定一名定一名三昧，真正入了这个禅定，所以啊，这也叫做三昧啊。所以这个很粗浅的说，三昧就是纯熟啊，诸行和合皆名为三昧，一切的行能够和合，能够相应，和合就是相应。你所修所修之法与你所证之境，这个得到相应，都叫做三昧啊。一切禅定，这说了，能摄心的，你心摄于你所入之禅而不动，这都叫做三摩地，也都叫做三昧。啊，底下我们不都说了啊。这上面是三昧，底下陀罗尼呢就是总持啊，以前也讲过一点，这次我再补充一点了。这个智度论说龙树菩萨的话是啊，陀罗尼是什么呢？秦言就是中国啊，那是管中国叫做秦啊，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叫做能持能遮，所以陀罗尼的含义，陀罗尼这个不是直指是咒，我说咒也在陀罗尼里头，陀罗尼这个意思比较广。现在比方大悲心陀罗尼就是大悲咒，当然陀罗尼是里头有一个意思是咒，但是不能说咒就是陀罗尼，其余还有是陀罗尼的，就是这样。就是能持能遮，能持就是它能够持住，持是我们拿住抓住啊，保持住种种的善法，能让它不散不失，你这个善法能把它保持住维护住啊。好像一个整个碗，你装了装这杯茶，这杯茶它保持住，它要是摔了裂了口了，这个茶就漏了就不行了。所以陀罗尼的意思，一个是能持，